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上礼拜有去参加一个烹饪课，这烹饪课是比较专业的啊。当然我不是很专业的人，我只是有时候会喜欢煮一些家乡口味东西来喂饱自己那个思念的胃哦。说真的，这个住在国外的人通常会有个毛病，这个毛病呢也会有点很像类似孕妇才会出现的。你看，常可能住台湾的朋友比较难体会什么叫做孕妇的症状。就是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说，孕妇常常在会出现说某个时间会出现说，她就是想要吃什么，不吃的话绝不罢休哦。那一定要尝一口，就算是尝一口也好哦。那个住在国外的人哦，可能就很能够体会这种心情哦。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应该是那种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活下去的人吧。嗯，因为我觉得这种各地的文化都会让我觉得很好奇哦。那各地的食物呢，我也很愿意去尝试哦。可是说真的，这个毕竟哦，从小养大的胃哦是不一样的哦。你知道你吃多了这种异国的所谓的美食，就算是真的是美食，什么山珍海味，你吃久之后你还是会想念哦台湾那种最简单的一些东西的味道哦。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哦犯了很严重一次类似这种孕妇症状的这种病症哦，是突然间有一天啊，突然间梦到这个菠萝面包加布丁哦。台湾有一种面包，它是做成菠萝面包，中间还会放一个布丁，这样子吃起来真是哦滑润爽口，然后面包又香又软哦，那加上这个布丁呢，真是一个绝配啊。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突然晚上做梦梦到，第一天早上醒来呢就一直在想了好久，想到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哦，脑袋里面啊头先呢就是出现这个菠萝面包哦，渐渐的呢突然间呢连味道都跑出来，然后呢嘴巴里面口水就开始分泌了哦。真的是觉得非常难过，你那时候就觉得你没有吃到这样，没有吃到一口，你真的是会让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所以呢怎么办，只好没办法，在这种地方他们吃的是那种所谓的黑麦面包。所以这样刚开始吃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蛮有嚼劲的哦，很香哦，吃起来真的是一种很新奇的经验哦。可是你吃久之后，你的肠胃就会跟你抗议哦，不是闹肚子，而是说就会跟你抗议说，我想要吃一些家乡口味哦。可能就是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家乡口味的思念之下呢，那天晚上就做了这个奇怪的梦哦。所以没办法，吃不到嘛，自己怎么吃得到那种软趴趴的加上布丁的面包呢，还加上面还要铺菠萝，这什么软趴趴面包，在软趴趴面包可能有啦，那勉强用个布丁加在一起可能也可以勉强吃，可是味道就是那个菠萝啊，那个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所以呢好没办法，就自己动手做，那做出来当然是差强人意啦，不是像这个面包店里面做起来的这么好吃哦。但是说真的，真的是总比没有好哦。吃了一口之后呢，会觉得心好像平静下来，你好像真的可以开始做其他事情了。原来这种孕妇的心态啊就是这样子哦。而且这种孕妇的症状哦，不只是发生在女生身上。只要是凡是海外游子哦，应该不管男女哦，你通常都会有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哦，而是你过一阵子之后，这种病状哦就会出现，不断循环。每次想吃的东西不见得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会吃一口之后，你就会发现哦，不过这样子嘛，怎么是没错，跟我记忆中的口味差不多，可是好像吃一口就好了，你也不能说怎么样大吃特吃狂吃啦。好，这个我回到我们这个烹饪课，那个这位烹饪大师呢是福华饭店的江浙厅的大厨，听说这个台湾政府他们每年都会 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就是请一位台湾五星级饭店的大厨到海外去做一个烹饪示范。不过我是今年是第一次去参加，是真的啦。那这个前几年好像有注意到这样的消息哦，但是我觉得路途遥远，加上天气不好，好像前几次都是天气不好，所以就懒得去了。那这次刚好呢，天气还不错哦，所以就千里迢迢坐了一个多钟头的车啊，换了好几趟哦，才到那边去。尤其那种星期，它是星期天办的嘛，星期天呢车子班次又少，所以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到了现场一看，哇，真的是人山人海哦。除了说除了一看就知道像我这种是去慕吃之名去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就是这里当地他们在这边开餐馆的老板大师哦，大厨哦，他们那边做观摩做参观。所以呢诶，真的是场面比平常一些活动哦还要浩大。这一下本来是预定三点要开始，结果拖啊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拖到三点二十才开始哦。这个大厨一进来呢，真是让人惊艳啊！原来大厨可以这么年轻哦，我以为大厨应该都是，我印象里面大厨应该都是年纪有点大了哦。可是这位大厨啊，怎么也跟这边的中央咖啡馆大厨一样，大概就30岁出头耶，而且长得人高马大哦，貌相斯文，实在看不太出是那种大厨的感觉哦。可是他穿上那个大厨的衣服哦，那感觉就不一样。首先呢，这位刘大师呢，刘大厨哦，他就跟我们解说了一下，他先发了一本食谱哦，他们就是说是在福华饭店里面呢，经常大家会点的一些台菜哦，那给这些在海外的人哦，有机会去尝尝这样子的一个菜式哦，可以说你在家里自己做，那里面呢非常清楚哦，除了菜名，然后食材还有调味料哦，都写的非常，还有都写的一清二楚。然后当然步骤他没有写，步骤是他来讲哦，讲一步一步说应该要怎么做，什么是要注意的事项哦。那还有很特别是他这里面哦讲的是这个调料哦，他讲的是非常的清楚，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一公克就是一公克，两公克就想两公克。这刘大师还讲，还特别嘱咐跟大家说，欸，你不要小看这个一两公克的差别哦，你有是多了这么一公克，或是少了这么一公克，你味道就差了非常多。所以哦，在做菜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哦，千万不要手忙脚乱，该准备先准备好哦。那这些几公克呢，就用电子秤去称哦，一个一个步骤照着来做，保证大家都可以成为大师哦。我发现我真的做菜就是这样子哦，我记得我每次刚开始做菜就是照着食谱这样照本宣科这样做的时候，会做得很成功。因为你第一次做，你总是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的嘛，然后你就看好食谱上说两公克三公克，就这样，你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哦，那你就会照步骤来啊。那照着上面做，你会发现做的真的是蛮像一回事的，真的是蛮好吃。可是等到做一两次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其实我看我妈妈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她就这样随手一撒哦，好做出来也不难吃啊。就是有时候偶尔这随手一撒是有多少年的功夫在里面啊，初出茅庐的小毛头呢，你这样随便一撒啊，你就会发现你的手劲差很多，然后一撒啊你就会出错了哦。所以常常有时候你当你不注意的时候呢，想要学大师的身段，可是你又没有大师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出来的东西常常就是要笑进垃圾桶去了啊。这位刘大师就讲了，点出了一个一些一般人常会犯的错误，做菜时候的错误。然后他还说，其实好吃的东西呢，就是食材最重要，你要食材新鲜哦，有当时的食材呢，当令的食材哦，你就是水煮清蒸哦，你就会觉得是人间美味。想想也是，像在台湾吃鱼吃海鲜最平常的吃法，其实就真的是水煮蒸 然后可能加点姜加点盐哦，你会觉得哇，真是人间美味。反正有时候那种要加太多调料了，通常都是因为哦，这个食材比较不新鲜哦，可能你要用这些比较强的味道去盖住它的这个味，这个不新鲜的感觉哦。好，这位大师解释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就开始亲手动手做了。就他在动手做的时候，发现诶，怎么跟他先前讲的不太一样？他刚刚不是说要照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千万不要慌张吗？而且几公克就是几公克，就发现没有诶，他可以同时哦，他那天做了五道菜，然后呢，他同时哦就好同时就这样去准备好多样的东西哦。什么热油锅啊，切菜啊，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一样菜，而是好几样菜哦，他都已经通通弄好。然后发现他在放调味料时，也是所谓的这样子，一把抓就随便丢下去，也没有看到他拿什么所谓的秤哦。然后这个大师呢，也看出了我们这些人哦，一些疑问哦。啊，当然疑问通常都是像我们这种门外汉啦，真正在现场呢，一些当地餐馆的老板哦，大师傅哦，他们好像就是一副。神色自若，像诶就是这样子，很正常哦。那这个刘大师他就讲了说，他说诶，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这个样子哦，我这个样子是因为我这样一抓我就知道哦会有多少了，你们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呢，绝对还是要照着我师傅上面讲的、哦、一公克就是两公克，你们做的时候照我步骤上面做，不管说你自己在家里做菜，或者说你甚至说你自己要开餐馆，或者说你要开连锁店的话，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操作手册、哦、都绝对不会有出错的哦。就这个大师哦，就是大师，他手脚非常利落，一下子、哦、五道菜就出来。但他做的东西还是有比较多了，因为现场人真的是很多、哦、但是多到还是不够我们吃嘛，所以大家认识现场真的是能尝一口，甚至有些人哦哎，这个身手不够矫健哦，挤得比较后面哦，你就连一口都尝不到。那吃下去之后，你会真的觉得说，哎，你在海外可以吃到这种五星级大师哦做出来的这种道地口味的台菜，你会觉得很感动哦。尤其听说在台湾，如果说有这样大厨哦开这种烹饪课的话，这所费不赀。就我们来这边呢，竟然可以用免费的方式哦。他吃到这个大厨亲手做的菜啊，真是很感动。而且听说其实在五星级，如果你真的当他大厨的位置，他是不会自己去剁菜的。就他那一天呢，这个酱鱼尊贵哦，还自己切菜哦，一切通通自己来哦。想必他也是应该是很久没有。在台湾应该也是很久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助手的工作了吧、但是说真的，他的身手还是非常利落，毕竟大师就是大师哦。他这个任何的一个拿锅铲哦抓盐巴的动作，这里面的包含了多少年来的功夫哦，这个所谓的熟能生巧哦，想必就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们问我说有没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哦，我会可能要想说我可能应该是还是不会去做这些菜，因为第一这些菜好像不能只做一点点哦。那第二，如果说你要真的要只做一些多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要请客。可是问题是这种东西呢，就是真的是很道地的台湾口味哦，这个外国人他们应该都是不太会喜欢吃的哦。也就是说以前我常会想，我说诶，为什么这种这里的人这么不懂吃哦，他们真的是很没有口福哦，他们吃东西怎么会那么难吃呢？他们怎么不会享受？当然他会喜欢去中国餐厅吃饭吃东西哦，可是他们吃的东西哦绝对不是我们在台湾哦能够吃到的那种口味，而是那种已经改良过了。那这种东西我通常根本是无法下咽哦。一般来说，如果你到国外去，你到中国餐厅去的话，你可以先跟那个老板哦先嘱咐一下，你说请他煮正常的方式哦，不要煮这种给外国人吃的方式哦，他们都会心领神会的，他们会了解哦吃这个我们平常吃习惯的口味。那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外国人他们这样子哦就是不懂的美食啊什么，觉得这个是一种 从小养成的习惯哦，就好像我到现在还是不习惯吃这个大块肉哦，看他们这样子这一个一块肉这样端上来哦，比盘子还大那种肉，我看的有时候真的会傻眼哦，就那么久了可是还是很不习惯哦。而且什么生菜沙拉，当然我也觉得蛮好吃，可是吃久了还是觉得说，诶，炒过还是会比较好吃哦。你们说不对吗？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对不对，像他们外国人又很难体会说，为什么我们吃豆腐只要单纯的白白的豆腐沾上一点酱油就会吃的这样非常开心哦。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是没味道，你再怎么样去跟他解释说这个豆腐里面有很清香的豆子味啊，他们是无法去体会，他们舌头是尝不出来这种味道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他，如果你跟他解释说吃饭配菜哦，他没有办法理解说这个饭这样干嚼什么味道。像他们煮饭很习惯就是里面还要放一勺盐哦，他会觉得饭就是饭，饭里面有饭香，有饭的甜味哦，你还要放那勺盐，就真的有点多此一举的。可是这个就是一种习惯问题啊，你从小养成的这种吃的习惯，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为什么说会有饮食文化，其实这个饮食它文化里面真的是不是就吃这么简单的一样事情，而是里面真的包括很多历史、地理、人文因素，真是太复杂太复杂。那这么多复杂因素哦，这个结合到一盘菜里面哦，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精华，这些精华绝对不是说我们表面吃一口哦能够去理解到，而是里面背后有太多太多这个太多的历史文化因素。而今天，所以今天我们每吃到一道菜的时候，不管你到任何国家去哦，我会觉得，哎，你要我是比较习惯说啊，会去试试当地的菜啦，从菜里面呢去了解一下说，哎，这个做一些对当地文化人文的一些初步的窥探，其实是一件蛮很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